好，欢迎收听第232期的不可说，这是来自两个中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通带。本期节目呢，请到了我们节目的小福星啊，这位朋友来了之后呢，我们节目的播放量单期突破了10万，那就是泽利格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你的个人魅力。就
是、对，但是我参与的每一期节目都把不可说拉上了一个 level， 不可说已经进入到 next level。
对，非常欢迎泽利格老师啊。那五一小长假，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那每年的四月呢，对于广大的影迷朋友们来说，最重要的无疑是北影节了。从心急如焚的等待展映片单官宣，到抢票时的华山论剑各显神通，再到围着北京城速度与激情的赶场，以及花式吐槽与北影节相关的各式乱象，几乎成了北京每个春天的常驻节目。眼看着呢，北影节热闹非凡，无论是热门经典还是冷门佳片都是一票难求。但反观四月的内地电影市场，除了宫崎骏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和爽片金刚大战哥斯拉2票房表现上佳，其余呢一众或新导演口碑首作或大导遗作，票房和关注度均不尽如人意。这其中呢就包括两部我们做了节目的港片《白日之下》跟《年少日记》，还有万马才旦导演的《雪豹》，以及陈小宇导演的《沉船而去》等等。已然到来的五一档呢，从类型上是非常丰富的，喜剧、动作、爱情、悬疑一应俱全。过于拥挤的五一档生生把我期待的大卫雷奇的特技狂人啊改档到了五月下旬。本期节目让我们与不可说节目的吉祥物泽利格老师一起聊一聊他今年北影节的观影体验，尤其是去年呢刚刚深度参与了上影节，也是在北上都有一段时间的工作生活，想必呢他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和心得。另外呢，我们也会择五一档的部分影片做讨论和交流，从北影节到五一档，让我们在节目里一起来好好聊一聊。节目开始前还是要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播客不可说，想要进听友群与我们互动交流，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入群两个字，就会小伙伴拉您。那五一之后的第一期节目，我们会请到久违参与节目的老朋友，一同聊一聊近期大火的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节目更新。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还请多多帮忙点赞转发。最近呢，我们入驻了豆瓣的播客认证，还请各位去那里帮我们多多评价，谢谢各位的支持。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第一个部分呢，围绕北影节的话题展开讨论哈。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想问问你，久违的参与北影节，你的整体的感受跟体验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其实也就是去年没参加北影节嘛，前年的北影节我是看完了之后才走的，对吧？所以还在。然后我其实就想到了我第一次参加北影节，那是2018年，我刚毕业然后来北京的时候，我当时还不知道北影节这个东西。你知道吧，就是然后我是那个看红魔，然后他们抽奖中了一张票，中的是泰坦尼克号修复版的放映。但是呢我那天下午面试特别不顺利，然后还被面试官 PUA 了一顿，我就不说哪个公司了，但是我当时特别伤心，我就在那个地铁口就坐着往那哭，然后我就想我还要不要去看那个泰坦尼克号，然后我就把票给退了。然后我就去沈阳找朋友就喝酒去玩去了。所以那个就是可能我第一次跟北影节近距离接触。
就失之交臂没参与了。
对，就没参与。然后从19年开始吧开始参与的北影节。然后以前其实没参加过上影节。然后光是参加北影节。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对。然后之前去北影节也就是因为这个电影节大家其实买票看电影吧。然后之前我也没什么机会去参加创投，然后今年的话刚好是因为公司的原因稍微也参与了一点或者了解一点创投的，然后自己也看电影，那我发现跟一般业内的人比的话，我的心态还是相对观众或者影迷一些的，然后我就是主要是看电影，我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冷血。
就是那场
卡拉克斯的那个在五棵松的冷血，哇，我相当累，我就是下班了之后坐地铁坐了一个多小时去五棵松，然后到后来就是下了地铁还要走15分钟，进了商场，它的商场跟迷宫似的，我就找了10几分钟，我就一边走一边骂，我从北影节骂到电影沙皇，骂到五棵松那个商场的设计师。
是要来的那个吗？
对冲要来的那个，我就觉得，但是进去看的时候也就
确实挺绕的那个演员，
也就平复下来了。
嗯、
对，然后确实观影过程也非常棒，因为卡拉，其实我看电影之前我都不知道这是卡拉克斯的片，然后我还一边看一边想，这他妈不是星桥猎人吗？这俩人，然后出来一看，哦，卡拉，然后合理，嗯，所以整个北影节的氛围，我觉得是北影节的观众更专业一点。就是他更影迷一点，所以他没有出现像上影节那种，特别严重的迟到的，然后进来之后手机就是那个闪光灯闪，尤其是我去年我记得吐槽了一下看《教父》，
嗯，
然后也是在杜比影院嘛，
嗯，
那杜比影院为啥叫杜比影院？就是因为它黑嘛，对吧？然后你《教父》前开场十几分钟一直有闪光灯在那闪，你就以为是记者发布会似的。然后但是这次北影节就相对好一点，基本上开场两三分钟。就没有人再继续进场了、
哦、
然后进来之后闪光灯一般也不会冲人贴地面这样、
嗯、
所以我而且不太会出现像平射然后叫骂破哈飞、
嗯、
这种情况对所以整个的体验还是还行的但是至于说那种临时撤场次的那样的影片我没遇到过、
哦
嗯、所以整体体验除了交通特别费劲以外其他我觉得都还不错，
所以其实感觉你看的北影节跟那些朋友们在那个吐槽文档里吐槽的北影节是两个北影节，
对，是两个北影节。我只有自己吐槽，只有吐槽它转场距离太他妈远了、
啊。
然后我这次其实也没太规划好那个、
啊、行程，
我就是纯粹看影片的、
嗯。
我买了十几部片子嘛，
嗯、
但是我这次比较佛，就是一旦它要是转场太费劲，或者说耽误我晚上散场喝酒，
啊、
或者是它时间太早，我前天晚上要喝大的话，像三宅唱的《黎明的一切》就叫我临时出掉。但好在我还是抢的都是比较热门的片子、
嗯，
所以出票也不是很难。再包括你像那个《美国往事》。美国往事我忘了周日调休要上班、
啊、对，
所以我就没看成、
哦、
然后我把那两张票我抢了连座中间位置的两张票、
哦、
秒出
肯定的、
但
加价都有人要了不能加价
但没加价
对对对
我是这个没干出来我说可以做工作的牛马但是不能做电影节的黄牛对、
啊、你这还有金句呢大家宅上一下
对所以我这个就是也是蛮纯粹的一次的观影体验吧、
哦哦、因为主要是你要下班再赶着晚高峰又要去赶电影、
嗯、
就我觉得会很辛苦
而且
像你们在学生的时候心态其实不一样
而且上班就很累
对呀、
啊、嗯，所以我要是上班一天贼累的话我要是再去看这个电影我觉得也去他妈的
可以爬到酒馆但不能爬到影院的
是的因为爬到酒馆我就满血复活了
啊、
嗯。但是还是因为我这次北影节我像抢票还是用我的老法子我找了十几个人帮我抢票每个人分一部电影
水滴筹
对然后就抢片子所以他绝对是能抢到的
对
而且这次北影节抢票其实并不费劲
嗯，
很多片子都没卖完
嗯，
你像我在地质礼堂看的浮草然后也是一天晚上那天还下着暴雨、
嗯、
然后本身因为地质礼堂大家就不爱去那边看电影、
嗯、
票就卖了不到一半然后因为下暴雨然后当时对可能就是在场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嗯、
然后所以观影体验非常好、
嗯、
我是特意选了一个老礼堂去看一部日本的老电影、
嗯、
我觉得这样的氛围特别舒服、
嗯、
然后你就觉得你就应该在这样的氛围里边看一部老电影然后外面又下着暴雨就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你都能听到外面打闪打雷的那个声音、
嗯嗯、
所以整个的体验是非常舒服的
它很像我不知道因为我跟泽里格老师都是大连的嘛、
嗯、
就是大连以前有那种老影院、
人民剧场之类的、
就是、对对就是那种你能听到外面有人在踩的声音、然后外面是车经过还有风滋啦滋啦进来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
但其实这种老电影可能需要这种氛围
这样氛围
还挺好的
因为我二年的时候我就是快要走了嘛、
啊、
那年我在北京剧院
啊北京剧院、
看了那个月升中天
哦
然后那个是因为那年是八月份还是七月份左右的时候的北影节
对对平常
然后是夏天、哇特别舒服然后我从影院出来之后刚好那个月亮就在北京剧院上面、
啊、
然后还是很圆的那种的我就觉得就这个体验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
啊、
然后我就想起来那个就是1001老师、然后他不是也开播客了吗、然后我听了一期他说对他来讲更重要的是看电影本身对于电影沙皇来讲他更喜欢的是卖片儿
咱不能因为今天沙皇老师没来就这样
没有开玩笑嘛然后他那个他就说他每一部电影在哪儿看的什么 么情况下看的，在当时那天窗外是晴天还是下雨天，就这个我会觉得更纯粹一点。我看我听到他就是说到那边的时候，我都也是有点有点想哭的啊那种感觉，这是非常纯粹的观影体验，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啊，哪怕没有这个条件我也会主动创造这个条件去看啊。
那因为其实你今天聊到这儿，我觉得就是想跟你第二个去问你的问题，就是因为今年你其实赶了很多很多片子
啊，
然后其实本来呢，朋友们，你们还记得我上一期节目聊《年少日记》是我自己聊的，为什么呢？就是本来想找泽宇老师来聊，结果当时在赶北影节嘛，然后我也看你在朋友圈发说你看完《年少日记》之后哭的泣不成声，然后眼泪打湿了衣衫，所以我就很好奇，今年北影节有没有哪部电影让你看完之后有比较强的印象？
就是北影节，我刚开始说不看，其实我还是买了十几张票，然后我也最后也看了七八部嘛，就每天基本上保持一部片子左右的，也看了七八部。然后《年少日记》我倒也没有说泣不成声，然后其实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期待很大，因为他去年上影节的时候我就错过了，因为去年那个亚新奖那个。哇，其实贼牛逼，对吧？《白日之下》，然后《年少日记》，包括《周处除三害》这样，还有梅的那个对，《白天和黑夜》，就我一直是期待这几部片子的，所以期待值拉高了之后，我看前三分之一的时候，我会想，就这，我并没有觉得说就特别好，但他不是玩了一个叙事轨迹嘛？他而且他确实是奏效了。然后等到我看到快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其实也就完全能看进去了。然后到那个叙事轨迹一转折的时候，我的眼泪哇哇我就下来了。对，然后确实是哭的不行。然后本身又是跟一个年少的人，然后他又是自杀啊，有点就是阳光普照的那种感觉，所以他是又跟生死有关，所以他天然的他就会是很感人。然后我会觉得，为什么会觉得像港片所谓的说没有死，或者说是台剧最近就到 next level 呢？就是我会一直觉得，你像。怎么说，大陆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搞工业化，
对，
搞大片儿，
对，
然后搞这种商业的要跟国外抗衡，但是其实中小成本片子，尤其是小成本片子，就是这种有艺术探索的或者有社会价值的片子，你甭说审查的原因还是创作者的原因，它几乎消失了，
对，
很少，然后这样的片子也很少会出来。但是年少日记我觉得它是用了特别朴实的拍摄手法，但是它很准确，然后它表演也好，也都是，就是它是不差的。它你说它有多好呢？它可能也没有说就炸裂的，就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被这种真诚或者这种朴实的，而且它是这种社会意义打动了，然后而且我觉得可能，我觉得看这部片影电影会觉得感触特别深的人，多多少少你生活经历会会有一点共鸣。你就像过年的时候看《热辣滚烫》。其实你能看出来这片子其实你说质量也一般，剧作也一般，或者视听就是那个光跟摄影都很一般，
是
但是你跟他跟贾玲本身你分不开啊，你还是能被他那个真诚和他一点点表达你能打动到。然后我这次北影节的话，我觉得类似的体验，比如说 Single Eight， 它不是是一个日本片子嘛，然后你本身片子的质量吧，我觉得也就还好。那他拍的是一群高中生，然后拍一部短片，然后这中间又包括了那种青春热情，然后暗恋，然后其实我觉得更多还是我想到了自己的东西，就是我还是以本身主要还是一个观众嘛，我只是一个观众嘛。那我其实就想到了我刚开始喜欢电影或者是想要做电影的初衷，就我以前也虽然也看电影，但从来我就不敢说自己是影迷。我真正喜欢电影和想做电影的，就是因为我在大四的时候跟朋友一块拍了一个短片。那个时候你什么剧作理论呐，你什么东西，
只有热情，
你根本不知道。然后完全靠本能，然后你去拍了那部片子。
是，
那你现在你可能想，我操，我没钱，我没个几十万，我拍不了自己的片子。然后或者说这光不行啊，或者我没轨道啊，我摄影机质量不行。那刚开始我们就是用手机拍的，
是
对吧？然后你就会想啊，我没有轨道，我可以去超市里面去租那个，我就直接借一个推车，然后或者说是我没有，我们当时拍了一个旋转的一个镜头，那你也没有稳定器啊，那你也没有轨道啊，你咋办呢？你就只有自己双手
转，
固定人去转，
后面找个人帮你
然后所以你就会觉得你被这种一穷二白的这种处境，但是你的热情
纯粹。
然后成片你是能看出来这种东西在的，就这个东西是最打动人的所以他那个 Single Eight 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再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梅的《白天和黑夜》， 然后我选这部片子其实首先是因为它是个沪语片儿、
哦、
然后去年在上影节的时候我没看成。
你这人真是，
对，
虽然回了北京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对，因为我确实很想上海嘛，然后我他当时吹的时候说是中老年人版的爱情神话
哦、
然后我就是想去看这部片子、
嗯、
也没查任何资料，后来我才知道是周迅监制的
哦、
然后还有很多的电影人就是帮到这部片子了、
嗯，
然后我有这部片子是我第一梯度就是首抢的这么一片子，它在国贸的那一家百丽宫，厅子也很小，也是个杜比影院，然后看首先沪语很亲切，然后它也很接地气，它的你就是我的评价就是你全国来看的话，
嗯，
你有哪个城市的老人七八十岁了，每天的任务就是相亲，给自己找个老伴儿，吃咖啡，然后去就保持表面的体面，打麻将、
嗯、
跳舞，然后他绝对不能在家待着，他一定要出去遛弯儿，
嗯，
然后去宜家蹭免费的那种空间去相亲、嗯，然后去打牌、嗯、去聊天，嗯，全国我觉得找不到第二个城市这样了。
嗯，是
哦，包括你去出去吃饭的时候，你邻桌你不认识，大家就可以聊起来。
嗯，
所以我包括我以前拍纪录片的时候，我去南方拍，然后包括我在上海生活一年半，其实大家以前都说北方人热情，其实我会觉得南方人更热情。
哦，
就是平时生活的话，就是拉近距离，
嗯、
其实是更热情。
嗯、
哦，然后他也不会那么冲，就大家就聊天也很随意，他不会说一两句话。
嗯，
聊不到一块儿去了，然后就
你瞅啥，
顶多也就是小小的吐槽一下你这样。我说觉得这样的生活气息是特别重的、
啊、
然后更何况他这个电影散场了的时候，然后我往外走，我就看到门口有好多人举着手机、
啊、
我想干嘛，拍我的梗、
我终于红了，
都是不可说的听众是吧。然后结果我往左一看，周迅就在我旁边就出来了、
嗯、
然后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周迅、
嗯、
就是小小一只，然后也很漂亮，气质也很好，然后跟大家打招呼也很和善，他身边也没有保镖，就因为大家都是可能影迷的身份过来的，
对对对、
嗯、然后
追星的那种，
然后最近如懿传风波，然后所以有一些观众还说迅姐加油，
哦对、
迅姐是好好的努力怎么怎么样的、
嗯、
他也都就回应了嘛，
嗯
然后像我会觉得皮肤状态有点差，可能是累着了、最近医美要做一做、但我没怎么跟周迅聊天，因为我本身我是不追星的人，
嗯，
然后我是一散场之后，我站起来之后，我突然发现关锦鹏就坐在我邻座的邻座，
哦，
我
是自己来的，
我是自己去看的，然后他可能跟他的一些什么制片啊，然后手下他们一块儿来的，因为这个片子他有参与也有帮助，哦，他就来看了，戴着大口罩，但我一下子我就认出来了他嘛，我说哦。关导弄好，然后他说哦你好你好，然后等到散场的时候我们俩刚外面又看到了，然后我们俩就互相轻轻鞠了个躬，然后我就去问候了一下身体嘛，我说关导最近身体还好吗，他说还可以啊，我说去年平遥的时候我看张颂文老师那么扶着你，就是大家都很担心，他说哎呀那天张颂文有点太夸张了，只是天气有点冷啊，我刚好膝盖有点问题，然后我的助理就说拜托他啊照顾我一下，他几乎要把我背起来了，对，然后就觉得这个氛围蛮好的，而且这个氛围就很像电影节，哦，就是上影节的话，就是上海的气质是什么呢？就是你平时满大街也可以看到一些明星，
嗯，
他也就是这个城市的
一部分，
对，一个居民，然后去参与到生活里边。然后上影节的话，其实你会发现那些明星也是满大街都是，
嗯，
哦，但北京的话，平时你是不太能遇得到的，
嗯，
对吧？北京大家会跑不到，
太大了。
然后明星和那些上层人士去的场所跟我们去的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点也是北京和上海的一点差别，我觉得，哦，所以北影节刚好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也许你跟你同场看电影的就有某一个著名的影人，但他也只是观众的一部分，
嗯，
哦，然后后来三场出来之后也是，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在等车啥的，我就说拜拜，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见，我原来想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啊，我将来有剧本什么剧本发给关导看一眼什么之类的，后来想想算了，就是我还是希望这个关系更纯粹一点，
你有问过对方的想法吗？
我也没有了，对，
但你们心有灵犀的，就是
对我就想别不要搞得那么商务，也没必要，所以我就走了，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也是这次观影节我就觉得这个体验很好的。
是
你像其他的，你比如说看那个烈火青春， 在英皇看的。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我们坐下来之后边上就有人他自制的那种明信片
啊，可以随便取，对不对？
他就是传发
啊，
这是完全影迷自制的。其实我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对对对，
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在上海的时候，
嗯，
因为上海没有说电影这个产业，所以其实更多是影迷，然后他们也会追映后追着签名追着合影。我虽然不这么做，但是我是第一次结交到这样纯粹的影迷。然后他们就是散场之后来跳海喝酒，他们带着自制的海报、自制的那种就是订票夹，然后或者是那个印章，他就是送了我好多这样的周边。我会觉得哇，就是这种纯粹的影迷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打动我。然后从此之后我就说，我操妈，我不是影迷，我只是迷影而已。哦，我确实没有做到他们那种程度啊，而且包括我现在我也宣扬嘛，就是电影很重要，但电影没那么重要啊。一部电影和一场酒相比的话，我觉得还是一场酒更重要，或者就是生活本身会更重要。
是
哦，但他们就是真的是把电影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哦，
也有那个阶段，其实我觉得大家。
刚开始是这样的，
对，
但是
一个阶段
毕竟现在就是经历不一样，或者视角不一样，那你就要去调整。我自己也想了，我刚开始可能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也分不清观影和工作，然后以及电影和生活的差别。我们总是想在生活里面找电影的隐喻，后来我是花了两三年时间才慢慢分开，电影是电影，生活是生活，对。
因为我今年其实本来想看的，我刚才跟泽林老师说，我说我想看的都是过一阵影院会上的，比如说教授的那个演奏会的那个电影，然后还有胡跟高原，我看他们那个作品评价还蛮高的，
对，而且获奖很多，
对，然后还有梁明的那个逍遥游嘛，也说了好久了，
听说都很棒，
听说很好，所有人都是很好，而且里面还有认识的一些演员朋友，所以还蛮期待那个片子，但是就是发现都会上。然后呢，咱在电影节看的票又那么贵，我为啥不等一等？反正我这次感觉，因为确实是时间没对上，没有怎么看，但是我正好赶上。
你主要是嫌票价贵。
这倒是很沉重的一点。最近经济下行，就是，但我是因为正好冰口龙界的邪恶不存在不是出资源了嘛，所以说我正好就也看了一下。但我本来也没想这两天看，但是因为我们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泽宇老师，也是就是全小田老师，然后跟我说看完，他说小田你看懂了吗？我说我再看一下，然后你并且没看呢。
我也是因为他出资源了，所以我把票退了。
但是反正我看了吗？还
我没看，
还没看
啊。
对，反正就不是剧透，但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子跟过去的冰口龙界
听说不太一样。
很不一样，因为其实过去他会很重那种，比如说文本本身，或者他有那种套层结构，或者一定要有个舞台在里面，或者最重要的就是他时长很长，三个小时
都是唠嗑，
对，都是唠嗑。但这个片子你会发现，他其实尽可能的压缩了他的那个台词的量，那更多的通过镜头本身去展现。但是因为其实他的片子本身是通过台词来推动叙事的，所以一旦他变成纯影像的时候，就会有些让人。不太明白，所以这个片子其实是当时大家就是我跟乔老师看完都在讨论，但是其实如果实际上去讨论这个片子本身，还是有挺多值得聊的地方嘛。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看《邪恶不存在》，因为泽林老师没看，我们不剧透了，可以回头再去看一看。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说《邪恶不存在》那个电影，是因为它结尾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反转，就是看完那个结尾，你会觉得你没看这部电影。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看完之后，我们后面可以做一期节目去讨论吧。对，所以这就是邪恶不存在。然后第三个啊，就是今年北影节，刚才其实泽林老师说整个这一届你的体验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有个吐槽文档从去年就存在，然后去年我们也专门问过山老师这个事儿，包括我这次其实说实话，我今年北影节唯一一个想参加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吴康仁的那个
啊，对啊，是啊，
中间剧场的那个见面会，我一定要吐槽。如果相信各位，如果今天有参加北影节，一定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当时说他跟山丹老师有个对谈嘛，其实我这次想请山丹老师来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事儿，你知道。然后结果就是当时说9点抢票，大家就是8:58、8:59就开始往里挤，然后那个平台就爆炸了，然后最搞笑的就是他爆炸之后呢，有人还能卡进去抢到票，然后莫名其妙票就没了，然后后面那个片方就是不就那个中央剧院的人就说，哎，我们这个票大概就到这儿了，说希望大家到时候来参与什么的，我们会现场扫码进场，就又隔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说取消了，然后直接包括吴康仁的两部电影也都没上嘛，
是，
哎，就觉得还是挺可惜，因为本来说那一天他会先去中央剧院有这样的一个交流会，然后又会去映后，
你
就是对于大陆观众来讲，其实一直还都蛮喜欢吴康仁的，
对，是的。
尤其又刚得了金马的影帝，
对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希望他能来的。所以这次你知道 包括大家在吐槽很多关于这次剧场的问题，比如你刚才其实你说你看坏血，
嗯，
大家包括看很多，其实今年有很多人都在吐槽，就是看坏血的资料馆那场的时候，
啊，
就是有说空调没开，通风不好，大家都有这个体验。
嗯，
但是问题是有一场是后半段的时候有一个长达大概七八分钟的卡顿。
哦，
对，所以那场结束之后呢，大家就是反应很强烈，说要不然就退票或怎么样。
嗯，
但是资料馆的大家也都知道，如果各位去过电影资料馆的话，
嗯，
资料馆当然沙老师他们一些都还挺热情的，
嗯，
但他们门口那些检票的人态度非常恶劣。
哦，
然后
这个我有发现，
对，
我发现只要是国企的都不行，
特别的霸道。
我去党史馆和去天幕新彩云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那个哇，就指引观众像指引孙子似的。
对，就是所以他们就是说，当这个片子因为应，就是因为他放映出了事故，可能会有人出来解释一下，
嗯，
完全没有。
是啊，这就是国企的傲慢。
就那个人一股特别特别，嗯，那种，
这就是制度的问题，
那种态度。然后当然还有一场是说在地质礼堂，你看你也都有去，但你都没有体验到不好的事儿，
嗯，
就是放土拨鼠之日，
嗯，
就那场就是说准点说放的时候，然后说是设备坏了，
嗯，
后来放了之后又没有字幕，
啊，
嗯，然后观众们就等于说看了20分钟没有字幕的版本，很多人都走了嘛，
嗯，
然后影院又给调好了，
嗯，
然后观众们又回头从头看了一遍，
嗯，
他们说就是现实版的土拨鼠之日，反正就是很多人就是说这次的这种体验其实还挺不好，包括说美国往事，
嗯，
因为他美国往事时间很长嘛，
嗯，
就是导演剪辑满4个小时，
嗯嗯，
中间是有那个中场休息的那个黑条的，
啊，没休息，
对，然后很多人就是休息说赶紧上厕所，
起
站起来啪又坐又继续放了，
对，
所以我觉得今年包括很多人说像什么影院乱象打电话什么的，
嗯，
其实我跟你讲子流，
嗯，
就是我看到几个很离谱我跟你分享，
嗯，
就是有人说两个事儿啊，一个是说在影院里有一个观众在对着荧幕自慰，有一个男的，但是不是一个人讲，好几个人，因为他那个文档是有一个人第一行说完之后大家会在后面说这个事儿的后续嘛，
嗯，什么片子啊，
应该是一个有亲热戏的电影吧，
烈火青春吧，
你去，
不是烈火青春里面有一个
我知道
车的那个，
但是反正就是说有一个男的在自慰，然后被很多人都看到，
哇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奶奶带自己的孙子来看电影，
嗯，
然后电影放完之后大家不是起来准备走吗，
嗯，
有观众看到那个奶奶让那个孙子在一个瓶子里尿尿这样的，
哇哦，
你知道就是那个瞬间让我感觉特别像什么天堂电影院
啊，是的，
就是你感觉里面发生的事这里全有了，
我光听着也挺有意思的，
是不是，啊，所以你刚才说你没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肯定很多朋友就会说操，那是因为你一脚，
啊，
你知道吗，
啊，是的，
但今年其实你发现可能是因为春节档的时候大家对于那个平社教父的反应很大，
啊啊，嗯，
所以今年其实平社感觉整体是有变少的，
电影节还是相对少，
但是还是不还是有很多，
但我听说有，
对对对，
是在哪儿，也是一个什么礼堂，有一个人就有个女生拿 pad，
嗯嗯，
平射录了全场，
对，
啊，
就全程在拍，就不知道为啥，嗯，其实我
录
过
低俗小说，对
啊，对对对，我也看了你说的那个，
啊，
拿个 pad 在那举嘛，为啥呀，我不懂，
也不是很懂，
就是反正这个是个挺奇怪，所以这次我觉得今年整体的体验你会觉得有一种真的是草台班子的即视感
啊，乱也爱词说爱他沙丹老师啊，你在决定说，嗯，说你是
没有沙老师还是好的，就是因为当然不是说所有参与北影节的工作人员和影院都有问题，但你会发现很多影院是没有做好准备的，
嗯，
就包括对啊空调调试或者你刚才说的很多很多这种问题，就包括影院的位置包括排片，
嗯，
就很多你说就是完全不考虑上班的人就是，
嗯，
对吧，
啊，这一直是北影节的一个问题，
对啊，
啊，然后但是上影节就是咋说呢，他比如说
相对好一点，
北影节几乎没有什么太早的场，
对，
但是上影节会有早场和午夜场，
嗯，
然后北影节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午夜场，对，然后上影节它从白天到晚上其实都有，哦，然后包括排片的话他你像北京可能也太大了，
对，
其实有好多的片子他排在还排在了天津，
啊，
雄安，
啊，哦，有这样的影，
然后最室内最远的就是环球影城那边的，
哦，
然后，
哎，你去五棵松也够远了，啊，
对，然后那种地方一般排的片都是动漫片，像火影忍者，
啊，
然后特级狂人我记得好像也是排在那边啊，哦，就是可能只有影迷啥，嗯，然后甚至主席的那个对谈，
嗯，
安排在哪儿，嗯，在丰台，
对对对 对， 对，
我勒个去，我这是，
而且说实话朋友们，今年本来被豆瓣邀请做了那个媒体嘛，然后本来不还想跟泽老师去看他那个什么论坛，
嗯，
都是很偏，
很偏，
就是
而且我觉得你
时间也不友好，你工作日基本上都是，
你应该也不太好进，因为北京这方面卡得很严，
是
你不知道谁才有这个资质。
是的，是的。
然后我像但是上海的话，我有一些影迷朋友，他们蹭也能蹭进去，就他还是相对，
反正就是有些说媒体证是可以来的，有些是不能来的。然后我线上申请的好多都没有通过，但很多人说你不通过，你线下也可以去。那我到时候去了，人不让我进，
对，就是很乱，
就很乱，
就很乱，
就是感觉
流程就很差，
很不做的很不好。完，今年整体就是给我体验就是挺一般的。
嗯，这叫一地道，
一地道。所以为什么沙尔今年不来录节目？
我觉得他也怕了。
对，所以这个。聊了很多关于北影节的问题了哈，那最后一个在这一排，我特别想问泽宇老师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去年大家印象应该很深，就是泽宇老师跟全老师两个人嘛，在聊整个的上影节的体验。然后其实大家也知道，泽宇老师是一个很爱遛弯的人，所以无论在上海还是北京，其实你都会到处去走嘛。但这次回北京，因为上次我跟泽宇老师吃饭的时候就聊到说，其实这次因为是回来要开始工作了，所以整个人的心态呀，包括状态啊，可能都跟之前。在上海那段时间不一样，因为上海整体上其实算是一个比较休养生息的一个状态，所以比较好奇的就是这次你返回北京的体验感觉怎么样，包括你结束了这一段比较高强度的休养之后，你比较适应现在的工作状态吗？还是说你觉得还是有点需要调整的地方？
需要调整。然后你说先说工作，我觉得这次工作需要坐班，然后他卡坐班卡的特别严，我迟到10分钟以上他就要扣50，半小时以上就要扣半天工资
啊，
两个小时以上就要扣全天，
两个小时就不去了呗，
对，就不去了。然后我本身就是不太适应这样的工作节奏，但是他好处是在他不加班啊，他一般确实不加班，然后同事也不需要加微信，
准时来准时走
啊，不需要加微信就用企业微信聊。所以我说没有那么适应，然后而且刚开始上班也很累，有的时候上了一天班，然后我下班之后还要做其他的东西嘛，然后觉得连轴转，但我自己还蛮享受这个状态的，因为可能太久没上班了，然后本身我又是一个
多气人，
我其实是一个工作狂，就是我一旦开始工作的话，其实我会全程投入，
把自己填满也是挺好的状态，
然后我会非常享受这种状态。然后，但是我其实会更享受做一些标准很明确的一些工作，就是我，比如说我最近在忙的其他的事情，它也是文字类相关的工作，但是它是 AI 语料投喂，然后它，但是它标准很明确，整个流程它是企业化管理的流程，其实它相对更适合我一点，但是你重新回到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之前对我来讲特别糟糕的一些，我说结构性问题依然不可能改变，所以这方面也是我。可能比较没有那么
噩梦重现的感觉，
也不至于，因为确实还是我变了，我的心态也变了，我对于工作的态度，我的方法这个东西变了，所以我不会让他来干扰我的心情或者干扰我的生活，然后我依然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无法解决，我又不像之前会投入那么多的心力在这里边，它也就是一份工作而已，然后你也不用看太重，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项目，这是工作的项目，只要认真的把它推下去就可以了，对，所以这个其实都还行。然后北京我觉得就是不太适合遛弯的城市嘛，对，北京很大，你可以到处遛，然后可能路也比较宽，但是主要是路边没什么可看可逛可玩的东西。
对，
然后我就是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从长安公园遛到蓝港，然后再到亮马河，对，然后这一路上就走了能有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然后你很少能遇到咖啡馆，就是你得去到一个目的地然后才有这个东西，
对，
然后我觉得比较好遛的就是鼓楼胡同那边，但是我得先专门去那个地方，除非我
路上其实完全就是浪费，
对，除非我就生活在那片啊，我得特意去，然后我再遛，然后我想要转场就特费劲，
对，
可能我一天或者一晚上我只能去一个地方、或者是两个地方，就是特远，然后主要是交通也堵，对吧？然后路上你可能要花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你才能去那个地方，所以它是比较费劲的。但是好在春天，北京这个是北方的好处，就是它天高云淡嘛，就这个气候还是蛮舒服。然后我本身也喜欢遛弯，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出去溜达溜达。但是整体的频率是远不及我在
上海，
在
上海就是在家里基本上是待的很少，基本上出去在外面。
对，然后这边的景色比较养眼嘛，然后我以前也特别喜欢扫街，就拍照片。
对呀、
那我回来之后也拍，
没打开过，
也拍，但是明显觉得少了很多，可能可拍的 少了一些，或者说你不是随处都能遇到葛台的。
嗯，
哦，你看那个状态都不一样。我有一天我下班，因为我家和公司离得比较近嘛，我就是骑车上下班。
嗯，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早高峰和晚高峰骑车的人的那个状态，他就是就像卓别林电影里的那个羊群一样啊，他只是为了上下班通勤，他不会有那种相对 chill 一点那种感觉。然后就而且我工作的地方在东大桥，然后我以前会觉得像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它里面有一镜就是在那边拍的嘛，
嗯，
我觉得特别的准确。
嗯，
就是那边就是钢筋水泥的森林，巨大的建筑，然后人在那边显得就很渺小。
搜狐的那个
啊，就是大裤衩也在那边，
嗯，
然后还有那个擎天柱，是那个他
中国
尊也在那边，
嗯。
然后你在那边去骑车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荒诞、很抽象的就那个感觉，
嗯，
啊。然后上下班通勤，那个车也很拥堵，人群
又很多，整个的那个交通的那个穿行的感觉很乱，
啊，你就会真的会有一种很
迷离的感觉。
很真的很奇妙的感觉，
迷失北京。
没有，我这次没有迷失。我以前做的比喻说，我特像1900里边，就他准备要下船，
啊，
看纽约一望无际的那个景色，
啊，
人会迷失，会找不到自己位置。这是我以前的感觉。但我是觉得，我这次回来肯定还是有一些什么地方变了。我这次不会，把自己想的那么深，会去进去，
嗯，
然后我会自己去创造自己的生活，
嗯，
然后我可能会去思考，但是他绝对不会去干扰我，影响我。
嗯，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从就是我们是从上海休养一年半，
对对对，
回来。
对，为什么会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大家从比如说从毕业这个年纪到你成家之前，
嗯，
其实是你相对比较自由的时间，
嗯，
就像我们说比如老友记他的那个故事也是发生在这十年的故事，
嗯，
但我发现好像这个阶段的朋友我身边很多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困境，就是像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说我在一个行业里待过一段时间，
嗯，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有一定的资源和人脉，
嗯嗯，
但我现在非常累，
嗯，
非常内耗，
嗯，
然后我想结束这样的生活，
嗯，
去找一个地方 gap 一下，
嗯，
但是又会担心，
嗯，
然后但你其实就等于说已经走完了
那个
gap 回来了，你会有这种就是你走完了你会后悔吗？还是其实很享受？尤其可以给，因为我觉得你可以给一些朋友一些
建议。其实我肯定是不后悔的，
嗯，
然后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其实首先是我没想到我这次回来找工作还算相对顺利一点，哦，因为我其实做好了就找不到工作的准备，因为我也知道你首先一些 HR， 其实你对于影视行业来讲 HR 这个东西的存在其实蛮奇妙的，哦，然后而且你他的工作性质工作的状态跟一般的企业是不一样的，你要是拿那个我是觉得它不是一个咋说呢，我就不觉得它是一个真理吧，就是你 gap 多久或者说是你这个人很，
嗯，量化了你的工作项目的时间力度，
它其实不太像一般的企业那样，
嗯，是，
而且你作为创作者来讲你的生活你的审美你的阅历，
对，
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对，
那你即便你 gap， 其实你可以想有的导演他可能隔了两三年也不怎么拍一片子，但是他的思考仍然是在的，他的创作人在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呢？而且这一年半我也没闲着，
嗯，
对吧？然后我们反复说就是生活是最重要的，那你这一年你休息了，休息的更好了，然后你一定你的阅历你的审美这些东西也是在增加的，那你回来可能也只是花个把月或者说是一两周去适应一下可能你就好了，
嗯，
哦，当然可能看公司看重的是什么东西啊，他更看重你业内的资源，
嗯，
你持续的这种工作的输出，然后其实是非常，其实找工作就是我们说跟找对象一样，有的工作他看他去只想要个评估，像我投芒果的时候，
嗯，
他们说我只想要你只做过评估的人，但是我做的东西相对杂一些，他就不符合他，
嗯，
但有的地方他就希望你有很多方面的这样的经验的话，你就对上了，
嗯，
所以真而且有的人就会对我 gap 这一年半的经历特别好奇，反正对他来讲是加分项啊，然后有的就很不接受，他觉得你就为啥呢，对吧？这说明你人是不是有点问题？他也不想进一步再去了解你，他也不想了解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啊，他也只是对，看他凭他自己的印象，
嗯，
他的偏见，
那也不值得咱去。
来判断这个人，
嗯。
然后包括其实很多人，他这次给我发面试的邀请或者给我发 offer， 跟我之前的某一家公司有关，因为那家公司还可以。但是坦白讲我不觉得因为那家公司我改变了就有那么大的巨变，所以可能有很多人刚毕业的时候还是确实你进一个大的公司大厂有名的，是蛮有用的背书，因为我们说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你虽然很无奈 但是确实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所以我不太会因为说 HR 对我的对很多人的那种偏见或者非常主观的那些因素就这次会榨着别人。我以前可能也会，但是这次我就觉得啊蛮正常，就是还是你把自己抽离出来当成一个观察者啊，你生活的节奏，你什么时候成什么时候不成，你去哪个地方，我觉得可能现在有点心理玄学，我觉得都是安排好了。
嗯
啊，只要你按照你自己想做的那个节奏，你那个状态去做的话，怎么着你都能有出路的，你怎么着都会有一个结果的，而这个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哦，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你不要看着别人的节奏，你就按你自己的节奏来。哦，
感觉好像真的是得慢下来的人才能有这种体会。
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我自己，我说我是一个工作狂，然后我以前也是一个目标感特别强的人，然后我现在就完全没有这种东西了。我就觉得有目标可以，然后我也可以很认真的或者付出去做这个东西，但它一定得比如说是我想做的，然后你那个焦虑，你焦虑习惯了，或者你想开了，你就不焦虑了啊，你会发现就
物极必反，
就是生活就是这样。对，是的。
OK， 对，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答案啊，就最后的答案就还是大家自己趟出来，小马过河趟出来。
但是你的感受这种体验分享其实还挺重要的。
嗯，然后也没必要那么胆怯，我之前也很害怕我 gap 了之后会怎么样，我后来发现也就那样，也活过来了。就怎么着都能活着，而且说不定还活得更开心。但是后来你的目标又转变的话，你能再去尝试，也许有机会也许没机会，那又怎样了。
挺好，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想要的人生吧。对，
你想
节目结束了，你想不是怎样的人生？对，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北影节相关的讨论部分。好，那第二个部分呢，进入到五一档的讨论哈。那其实呢，我跟泽老师也没有看全哈，所以这次的五一档，我们想分享一部电影，以及吐槽一部电影啊。那我们分享的这部片子就是《九龙城寨之围城》，郑宝瑞导演执导的作品。然后这个片子呢，其实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啊。我开始真的以为这只是一个香港又一部粗制滥造就烂片，
什么扫毒，
对，扫毒啊，反贪风暴啊，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哈。结果看完之后有种被打脸的感觉，当然也是因为泽林老师先推荐了，所以我有一定的预期会提高一点，但是也确实是完全超出我的预期。我觉得是非常，它不能说多好，但它很完整，然后看的你呢也很过瘾哈。所以想问问泽林老师对这个片子的评价，包括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角色啊或者情节啊这样的。
它其实确实跟我之前的想象也不一样，我其实想的是像土豪粗制滥造的那么一个那个港片儿。然后首先是我看到他进那个戛纳的
午夜
展映，然后因为午夜单元一般都是放那种很爽的纯粹的享受的，然后港片很多片子都进这个单元，然后我就抱着一点点期待，然后我就去看了，但是跟我想象也不一样，因为他那个打戏是完全不是写实的打戏，我说拍的跟火影忍者似的，就是体术嘛，就是每个人他
金钟罩铁布衫
啊，那个跳跃，然后一掌出去，然后转着圈人出去的，然后哇，我就哇太棒了，就是然后我就觉得首先打戏是很爽很体术，然后包括它里面有一些烟雾的运用，然后突然从里面飞出来一个东西，像手里剑似的。就哇，就特别棒，然后每个人里边他的角色塑造像漫画似的，
对，
你像那个我最喜欢的肯定是古天乐，古天乐的那个他平时跟老奶奶他们聊天的那个市井气，然后一到打的时候，
眼神状态
有点像卡卡西五条悟，然后一直戴着墨镜，说话那个慵懒的那个感觉，然后那个银发，然后包括他第一天晚上就是偷偷进入洪金宝那个房间，然后茶也泡好了，就是我这个屌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他也很。电影是你看可能一般的类型片他会讲得很细他怎么进去的，但是你很烦，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哦可能很普通，但是他一下子就坐在那个房间里的时候，所有的过程是你脑补的，你只会想他很厉害哦，你会觉得他的给你的想象的空间留出来了，
不要怪你的小弟啊，
他是很棒的，而且他其实类型片的元素又特别棒，而且他有一点是用到极致了，就是 铺垫，他所有的情节就是一些很重要的情节，他提前一定有一场戏是给铺垫的，比如说那个龙卷风他放风筝的戏，
对对 对，
然后比如说他那个洪金宝的那个古天乐说进就进了，包括后来他被暗杀的时候，就是你所有只有一场戏你铺出来了，后面的那场戏就显得非常的合理，
很有张力。
你包括后来那个龙卷风卷着那个巨大的那个帆布，
给他翻上去了
。你有没有想到金敏的《东京教父》，对吧？他其实他在抓住那个之前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先翻上去一次，然后再下来再抓出去再拉上去。其实你能发现，首先一个是体术打戏很爽，第二个就是我们说他是银河继承人，他有一种杜琪峰的那种诗一样的浪漫的感觉。就是你相不相信那个帆布能把人带上去，其实决定了你是怎样的人。
对，
如果你这个人像我大舅似的，看个电影看个片，这扯鸡巴
假了，
扯鸡巴蛋，那个帆布能给他转上去，其实就是证明了你这个人没有那么的浪漫，或者你比较现实比较写实。但如果你能相信这个状态的话，你就会觉得哇，好棒啊！对，包括那个气功的那个运用，就是他也怎么说能过审了嘛？就是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东西在，确实也很棒。而且你发现他也用了一些视听手段营造悬念，这个东西是在剧本里边你很难体现到了。他展现出电影是一个视觉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演员他戴墨镜的时候特别像郭富城，然后我看那场的时候，大家其实好多人都在猜是不是郭富城，是不是郭富城。然后中间有一场戏，他不是坐在洪金宝那个位置上，然后起来之后他拿墨镜下来擦了一下，
对，
他给了两个快切的镜头，你就没看清他的脸，所以这个悬念会一直保持到最后他摘了墨镜发现哦不是，是另外一个反派，你就会一直吸引你往下看。然后包括他的叙事也特别高效，你像郭富城和那个古天乐两个人
过去的线，
刮胡子那条线，他就一场戏，他其实也没有说铺垫很多啊，他俩怎么过命的交情怎么，他就靠那么一两场戏，你就能相信他们俩之前的那个感觉一定是很复杂的，所以他叙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整个。就把这个类型片或者这个类型的东西就做到了极致，就非常爽。而且它视听层面又很棒，它绝对不是粗制滥造，它对于九龙城寨的那个地方它的那个空间的利用，然后包括有一些视听，比如说它那个最后那三兄弟把林峰给推出去了之后，然后回头再面对那些小混混的时候，这个时候近景是给那些小混混，然后远景在巷子尽头的时候，那三个人其实三个影子，哇，就是就又很漫画，然后又很电影，就特好，就是
悲壮感，
我就真特好。然后
火影忍者
就发现他真的是又像电影，然后又像动漫，就是整个人，如果你是这个观众的话，你就会觉得特别的享受。这个时候我是特佩服一个人，就是毛菊。就是在毛局的光明领导之下，你能想象他破除了多少万人，当然还有一些背后的事我们肯定不了解，但是你这一两年你明显今年能发现好多国外的片子，以前不太能过审的片子他慢慢的都上了，然后尤其从今年春节到现在，你看院线里边他的丰富
精彩纷呈，
哇，比以前肯定是够不上就是全球的这样，因为我们宫崎骏的片子都是半年之后才看到的，但是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是，
但是这是有点悲哀的一个想法，但你能知道现状是这样，毛菊还是蛮厉害的。
而且其实像这个电影的最后，我一直等着那个小字儿出现，其实没有，对吧？大家也知道，就这种电影到结尾肯定会有一个谁谁谁被，就比如林峰这个角色进入了公安局，然后怎么样，这个完全没有。
对，是的，但是他也比较讨巧，就他还规避了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比如说回归，他没有那么强的所谓的隐喻在，
对，
但是他没提这些东西，他本身这个东西就够精彩，
对，
没有必要说我为了表达，但是我又表达不了完整的，你就不上不下的，这就很奇怪。
对，
那你就找准自己这么一条路，你去拍的话，拍到其实就可以拍到很好。
所以我觉得，既然你说了，我觉得你这个点就是我特别想聊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你看这两年银河的片子其实数量在急剧降低嘛，当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韦桑跟杜 sir 两个人其实都愿意在他们的片子里藏隐喻，比如杜琪峰当时从独占。然后到后来那个三人行吧，我记得叫这个电影，然后到去年韦家辉把我看出工伤了那个神探大战，就都是感觉他们在这个表面很浮夸的然后很飞的作品之下是要藏他的隐喻的，陆港关系的这个东西他
是
藏了很多东西在里面，但是你为了搞这个把他本身的故事其实搞得有一点点弱了，
就是当然很可敬的一个创作态度，
那当然，
但是难免你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完全去讲透，
是的，
哦，就会有一些遗憾，它就会变成了《红楼梦》，就变成了索引啊，去猜测，
是的，是的，所以应该九龙城寨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在香港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嗯，
是一个三不管地带，
嗯，
其实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有非常强隐喻的东西，
是，
尤其是一上来你告诉我林峰的角色是一个偷渡回来的人，
嗯，
我当时脑子里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想象他从哪儿来的，
哎，
而且最搞笑就是别人问他说你是哪儿来的，
嗯，
他也不说，
对对对对对，
我的，而且包括他那个船，
嗯，
他会给那个船的外部嘛，
嗯，
我以为肯定要写比如说哪儿的船，
其实，嗯，也没有，
全都没有，
然后给的特写里边那些人其实你也很难看出来
是哪儿的人，可能是东南亚别的国家的，
哎，都有可能
怎么样，
哎，
所以他就做得很聪明，我觉得这个是他这个片子给我非常印象深刻，就他没有故意去因为这个地方很敏感去做的敏感，反而是最后说那他就是香港人，我们讲就是香港的故事
是
就得了，所以我觉得他的野心没有这么大，反而让他这个片子在安全的情况下尺度可以拔到最高，
对对对对，
这是这个
小小的也很可爱，
对，所以就这个片子的有原作小说，
嗯，
那后来有一个漫画家叫司徒剑桥，
嗯，
是他做的这个的漫画，
嗯，
我后来我就查我说为什么这个电影的日漫风那么明显，
嗯嗯，
是因为这个作者以前画过拳皇
啊，
而且他是日本那个正版授权给他去做拳皇，
嗯嗯嗯，
所以你就能感觉这个片子里那么多的那种重二风，
嗯，
然后包括打斗的那些漫画设计，
嗯，
肯定是有感觉的，
嗯，是的，
就我不知道
分镜就这么画了，
对，而且我不知道在里面有那个印象，就是小时候咱玩拳皇的时候有一个戴着墨镜，
嗯，
然后戴了一个小礼帽，
嗯，
然后一个小猴子的一个角色，
嗯嗯，
他特别像这个大反派的那个感觉，
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是这么一个设计，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当然刚刚泽雷给我讲咬藏了很多，就这个片它做到如今的票房或者现在大家口碑都很好，其实就是把类型打到底，
嗯，
然后不去做什么私货，也不做敏感题材，其实就是我觉得它就踏踏实实讲了一个世代恩怨的复仇爽文，
对
对吧，然后搭配了一个过硬的打斗场面，
是，
甚至还有人说有点像封神第一部，
哎，有点
弑父嘛，这感觉，然后还有这种什么以下犯上，是吧，嗯，这种感觉，
哦，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嗯，就是古天乐和郭富城他们俩打斗的时候是全黑的，然后两个人的刀都在闪光，
是的是的是的，
跟星球大战似的，哇，那一幕也很棒，
而且我觉得古仔大家知道古天乐先生除了是一个著名慈善家以外，他也是一个美漫的爱好者，
嗯，
你知道林峰最后出来重新登场在那个打铁那个地方，
嗯，
我就怀疑在致敬钢铁侠，
嗯，
就还挺像，就我印象比较深两场戏，一个是那个刚刚你也提到众人护送陈洛君离开城寨那场攻防战，
嗯嗯，
然后第二场戏其实就是结尾那个四兄弟回城寨复仇，
嗯，
就是一个导演他的厉害在哪儿？一会儿我要吐槽那个火锅就也在这个点，就是场面调度，
嗯，
其实那个街巷的空间的利用率很低，
嗯，
它不是横向，它是其实是纵向的一个利用率，
它
其实
空间嘛，
对，其实你给它左右在一个空间里左右走的其实很少，但是它能把这个空间的整个的调度做得非常的流畅，
嗯，
而且包括每打戏它完美的利用了墙壁去做整个空间的一个迭代，
哎，
我觉得这个是很牛逼的事情，包括你刚才提到前后的呼应，他们前面第一次相遇四兄弟就是为了打那个渣男嘛，用了那个招，其实就是最后在打那个反派用了一样的招，就是那个抖床单的那招，
对对对对，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你能感觉到在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他们兄弟的情谊那种默契度都是通过动作去展现出来的，
是是，
这是非常非常高级的地方，包括这次其实林峰挺拼的，大家知道林峰岁数也不小，
是，就是他在这里边演一个年轻人，然后古天乐，
这就觉得像彭于晏，你知道吗？就感觉你找彭于晏或者找阮经天，感觉都好一点，
但他少年感还是很强，
是，但你就会觉得就是那种就是在他佩服他之外有一种心酸的感觉。
我觉得还好，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小的时候看《寻秦记》
啊，
这俩人应该是年龄相仿的，
哦，
对吧？然后在这里他妈变叔侄，
对，哇，项少龙和皇帝，哦，哇，都忘了这事儿了。
他的那个今年还明年不是要上
那个新的那个电影吗，对，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几位年轻演员嘛，刘俊谦，
嗯，
然后胡梓潼、张文杰，
哦，
其实都很棒，
都很棒。
我觉得就是他们几个人的表演，包括他们把这种兄弟情的感觉，
嗯，
说实话，一瞬间让我能回到。就像你说杜瑟的电影里面，
嗯，
那些，
嗯，
因为过去杜瑟那些电影里我们知道什么黄秋生啊，
嗯，
吴镇宇啊，
嗯，
或者都是我们很熟的演员嘛，
嗯，
其实你看到了几张相对比较陌生的面孔，但你又好像找到了像放逐啊，
嗯，
文雀啊，枪火啊，那种兄弟情谊
要迭代了，
但是就是你第一次感觉到了，哦， 是可能的，
对，是可能。
因为以前你总会觉得，哎呀，那个时代不在啦，那个或者杜塞尔在柏林有发过言嘛，说现在电影已经不像从前了。但其实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活下去，然后到某个时间点，也许会有新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这次还挺意外的。
我是觉得，首先是看导演，看导演怎么用演员，因为同样这样演员，如果你换比如火锅的班底的话，他依然出不了好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胆识，就是这部片子里面有像古天乐，有像林峰，有像洪金宝，就这样，
其实还是有很多任贤齐
大演员坐镇之外，他这样能带出来新演员，
没错。
而且如果你比如说啊，在我们这边的话，很有可能那四兄弟你就换上一些
流量，
对，或者演技没那么好的，他不会轻易的启用没有什么名气的这样的演员。
对，所以就包括我最后想提就是古天乐了，就是确实是古仔帅炸了，
帅炸了，
就是尤其是陈洛君，就是其实他第一场戏就是他冲进城寨，我觉得挺傻的那场戏，但是他就是陈洛君第一次闯进来的时候，他那个理发，然后突然开始把那烟一扔，然后一拳，然后把烟都叼回来，我的天哪，就那种
帅死了，
帅炸了，就是因为上一次他这么帅，就是他拿了影帝的那个杀破狼贪狼嘛，我觉得他也很拼，但这一部里面他更有城府一点，更沉稳，而且最关键就是朋友们，你知道。这位大哥曾经可是在黑社会里演吉敏的那位，所以就觉得好像有一种也是一种成绩关系，当年在以和为贵里面他是小弟，在这里面他已经成为一个
歹楼
而且是一个愿意跟他的歹楼的感觉，对吧，你看林峰都说我不是黑社会，但一跟到古天乐就是我要跟你这样的，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挺让我蛮开心，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的台词其实是很克制的，
对，
尤其是古天乐
演的也是收拾。
我印象最深就是那个任贤齐那个角色过来要收拾林峰嘛，然后他整个那场戏没有一句话，但是给他的每一个表情，他说这个时候你不能动，跟他小弟说这个时候我必须站出来，哇，我觉得
准
就是特别，就像你说一个类型片在这样的一个体量跟篇幅之下，它的每一场戏每一个演员的表演，然后每一个神情都要非常的准确。
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我首先我很喜欢古天乐，超爱，就是从他演杨过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暴露年纪了，
对，那
姑姑
就很超爱，
你的姑姑是李若彤吧，
然后后来我也就，但是现在这几年很佩服他，是因为他是领导嘛，
对
吧，
对
对
对，
但他跟我们的领导不太一样，人家是身先士卒的
他是真花钱，
然后做慈善，而且自己就是拼命三郎演了那么多电影，但是其实很多电影他因为要救市嘛，所以低片酬的出演了之后，然后他就是为了保证票房，他就演了超多电影，但都是流水线出来的。
对，
但是这部片子终于你感觉给他一个空间，然后能让他就是留下，不知道准不准确是影史的，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形象，我觉得也蛮开心的，就古仔值得，这也是香港电影的我们的印象，就是我们所谓的传承，就是他就是哥哥接班人嘛，对吧，然后那早期的时候就是前辈带后辈，
对，
然后如今他站到这个位置上了，他依然也要承担这个使命，
是，
他是从做人到做戏都非常让人佩服的一个人。
我看过那个嘛，就是黄沾他们那个节目，张国荣就是特别喜欢古天乐，然后就
是
一手把他给他拾起来，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最后这个片子啊，有点彩蛋跟朋友分享一下，就是第一个是影片前半段的时候，陈洛君偷了大老板的毒品嘛，然后他不是被大老板的那个手下追杀嘛，他们在那公车上不是有一个从车尾破窗而出的那个嘛，其实应该是致敬了成龙的警察故事，成龙故事里面就是这样的镜头，然后郭富城跟古天乐在那个闪回里死斗，然后他俩其实都不忍心伤害自己的兄弟嘛，然后他俩不是戴上了一个那个眼罩嘛，柔道龙虎榜，我当时
是的，
但是你刚才说林峰跟古天乐我是真的是忘了寻秦记，但那个真的太经典了，然后再就是这个四兄弟回来报仇的时候，我不知道司令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祭祀典礼上有一个男孩不是被坏人们戏弄吗，那个男孩是谁，
哦，对啊，就是年少日记嘛，我当时看那个我也叫出来了，很棒，
年少日记里的郑有杰啊，朋友们，而且这次我看有一次我看了一个评价我都哭了，他说他在年少日记里是一个被嫌弃的孩子嘛，在这一部里是一个被妈妈紧紧拥住的男孩，哇，
好感动了，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前面的那个他们拍摄的时间，这个片子应该在前，
就他清澈的不像是在这个城寨里的人，
就他很突兀的出现，
是，
但是能看到他还是很开心，
当然。
然后其实刚才聊到郑文瑞导演，因为我以为泽流老师是看过那两部的，都强势推荐，就因为他应该算是 正牌的这个银河的接班人了，也是后银河时代最重要的。其实像韦家辉或者尤乃海，尤乃海其实算，但是我昨天其实跟泽流来讲，其实尤乃海跟韦家辉都是偏文本型的选手，他们其实不是偏视觉。包括杜瑟的电影，其实说白了，他那些年最牛逼的那几部作品，其实所有的从文本层面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他的故事，
嗯，
但是他就是能把一个可能15分钟就能拍完的故事，给你拍成了一个90分钟的电影，
嗯，
他就是有这个能力，他能够非常丰富的通过演员的调度，通过他的视听语言，就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尤其我印象很深是文雀那部电影的结尾，它其实是一个城市戏，最后说这个，因为他们是小偷嘛，然后他们最后是要在一个街道上，然后去通过偷东西去帮助里面的某个角色，然后他们用那个雨伞，然后下着雨，然后他们在那个雨伞中通过升格去互相偷东西，哇，太他妈浪漫了，就
是
你就感觉那就是都市当中的武侠片，就是特别的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是很棒的。然后包括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里也推荐过命案跟智齿，因为我们说银河系的这些作品嘛，其实离不开两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宿命。那其实像智齿跟命案，就是虽然说前者是改编，然后但这两部电影其实都凸显出角色跟宿命的一种抗争。像智齿里面，他就是讲那个警察他能不能放弃他的这种私怨，去放下他的怨念，然后去拯救那个曾经意外撞死自己妻子的女孩嘛，然后这个女孩其实也是能不能摆脱这个被迫害的命运，实现逆袭。然后命案就是更明显，因为他的剧情简介其实就是风水师要替那个注定要成为杀神的少年去逆天改命，所以从杜瑟开始的这一脉络的创作，其实带有很强的一种对于陆港关系的思考。但其实大家能够发现，从2019年之后，这类作品就很少见了。那为什么呢？大家也都懂，对吧？但是不管这些啊，我觉得银河出品的作品，无论从故事的完整性、角色塑造，还是说导演的技法和调度、对演员的调教，其实都是一流的。所以还是很期待郑宝瑞他后边的作品。当然了，我发现这个两年这个现实题材的港片其实回归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嘛，包括像古仔这样的很坚持去本土大制作呀，像明日战机，刚刚我们提到寻秦记，但是也有一些新导演的扶植计划嘛，就比如说像京都啊、白日之下啊、正义回廊啊、一念无名啊这样的。所以就像泽里格老讲，只要他们还在拍，我觉得就依然有本土故事可以讲，也依然可以让这个地区的电影存续下去。对，刚刚呢既然我们推荐一下九楼城寨啊，那另外呢我就来吐槽一下五一岛我看的这部丁晟导演的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我给大家排排雷啊。其实我在我们的那个听众群里已经排过雷了哈，就是这个片子呢，说实话朋友们，因为是片方当时请去看点映的，所以当时我看完之后呢，人家说让我写好评，我实在是没法摸着我的良心去写好评，然后我就简单的给了一个回复，就是没法真的夸哈，就是这个片子真的朋友们360度无死角的烂。但是这个老师我跟你讲特别有意思，我在小红书上发了这个片子的一个差评，你知道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反向营销，就很多朋友看我发说很烂之后，都来晒票根说他看了确实很烂，哎，你居然觉得这个片子这么烂，我就是要看看它有多么的烂，就是
就跟当年看小时代一样，
真的就我好像变成了反向，我又帮他们推销了这部电影，
黑红也是红。我以前也会有抱着这种的态度，就是当年看小时代的时候
猎奇，
对，而且他觉得主要也轻松嘛，可能因为我前两天发了朋友圈，我说大家到底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其实现在很多人其实就是不想动脑的，其实就是想看一个杀时间的那个东西，简单的，然后出来骂一骂，可能也爽一爽。就他的那个电影对他的作用，不见得一定是享受，不一定是要干嘛。然后我以前会有一个理论，就是我没看过的话，我也没什么资格骂。但是你像这片子，你看片名的话，其实你就知道大概是个烂片，或者你看看卡斯，其实也能知道。然后我以前会觉得，哦，那我一呼骂我腰杆不正。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没什么必要，大家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这个时间拿去干点别的不好吗？
是的，是的，不如就喝杯酒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看早年啊，丁晟拍《解救吴先生》的时候，我觉得是有才气的。就我不知道是因为资方的压力，还是说他本人真的膨胀了，就是随便给他攒了个局，想要骗观众的钱。但实际上，其实观众现在真的没有那么好骗了，因为在看了那么多的好的作品以后，其实观众的阈值也在提高嘛。 然后这个片子其实概念上很唬人啊，密室悬疑加国粹加剧本杀，就好像呢又是能够吸引年轻人，又能弘扬传统文化。但是结果呢，就是一个半小时能够讲清楚的事儿，它非得撑到2个多小时。然后镜头呢就是毫无逻辑的乱晃，各种绕着这个四个人的这个餐桌啊，那个环绕的这个拍摄，真特别的晕。而且剪辑其实碎得非常没有必要。然后音乐音响呢就是一惊一乍，我觉得是深得《满江红》的真传。就我真觉得把观众骗进影院看这么一个东西哈，就跟一家火锅店里说自己卖的是真材实料，结果全都是过期食材。所以我真的建议有关部门查一查，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对吧？所以从全片的整个第一个镜头开始，其实就给我一种很强的廉价感，包括每个角色都跟这个扁桃体啊就不是自己的一样，就一直在叫叫嚷嚷的，就是导演没有办法让观众去带入这些角色，所以它里面的无论是闪回啊、压轴的这些所谓的反转啊，其实都没有任何意义。你不管这个角色最后反转出来你是主人公的小舅子、私生子，还是说你是小情，这观众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包括整个片子在结尾的地方强行上价值，给所有的人洗白白啊，就大家都是好人啊，都战胜了贪念。但是问题是人们是他们是怎么醒悟的呢？对吧？就是我觉得大家能别看就别看了哈，就两张电影票啊，比起在影院受罪，不如真的去吃顿火锅，还能有一个好心情啊。我也算真的明白这个电影这个标题的意思了哈，就是片子真的很烂，但是大家看完之后呢，如果被恶心到了，就去吃顿火锅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哈。所以以上是我对这个片子的一点小吐槽哈。
大家对避雷啊，避雷啊，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片子，
没有一顿火锅
解决不了的事儿
的电影啊。
对，对，所以就是我们整个的五一档啊，那其实包括五一档还有两部动画嘛，一个是《间谍过家家》，然后还有一个《哈尔滨城堡》。那这两个其实也都是一个经典重映，然后一个最牛的当下的一个 IP 的电影版。当然哈尔大家都知道宫崎骏导演的经典作品了，之前我们跟在老师聊过宫崎骏的作品。那今天过家家我就稍微提一嘴吧，因为我的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系列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他的那个错位的梗嘛。就其实
每个人都是错位的。
对，其实我跟泽六老师也都很喜欢他的那个番剧，就是他们所有人的这个表层身份跟里层身份，他那个番基本上每一集都有在做，
都是藏着的
错位的梗，然后
他也是把一个点做极致了。
他特别像一个 sketch， 他每集像一个 sketch 一样，就是抛出来一个点游戏点，然后反复的再反转，
是的，是的，
做这个东西。而且最关键就是像黄，他那个里面那个父亲就叫黄昏嘛，他是一个感觉是像詹姆斯邦德那样的一个非常牛的特工，
比较丧。
对，你觉得特别特别强，但是呢他其实对这个家庭也是为了利用这些人然后去达成他的目的嘛。可是即使这么牛的一个人，他还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他的假妻子、假女儿、假狗狗动了真的感情。更重要的就是他虽然被渲染成一个完美特工，但偏偏是他的枕边人、眼前家人的身份他一无所知。
是的，
所以这种反差的感觉会非常的有趣，但很多笑料也通过这个来制作的。
是的，
对，
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但我应该不太会花钱去电影院。
对，所以大家如果为了开心纯粹热闹的话，我觉得《间谍过家家》也是个很好的选择了。对，但是哈尔里面有我最爱的木村拓哉，朋友们，就
是、
是，
而且哈尔移动城堡我觉得在大荧幕上看应该感觉会不太一样。
是是，就是
那个巨物的，
你肯定不能是在，也就是说宫崎骏最帅男主嘛，
嗯、
对吧，朋友？就为了看那张脸也得去看一下。
然后我是突然回忆起来《哈尔移动城堡》，因为他当年拍摄的时候也是跟你想过出怎样的人生是差不多类似的创作背景，就他也是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一边写一边构思，然后他也很任性，他当时是不太在乎票房的，他当时宣发费也很低，然后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塞进去很多自己自我的表达和一些小细节，然后提高他的分析的这个尺度。
就都是表层，你像比如说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你看它是一个冒险片，然后哈尔你以为是个爱情片，它其实还是有很多他的私心在里面的。但我认为哈尔还是在乎票房，因为他请了木村拓哉。不过你这么一说，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也请了木村拓哉。
对啊，是啊，
他的配音阵容其实都很强，
国外的配音阵容他就是很强大，
对，
他的那个声音塑造的
是
特别棒。
是
你木村拓哉在一部动画里边，他的那个声线跟他演剧的时候就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但是你看我们的，我觉得国内真正专业配音的和演员配音的
边疆老师
都不太行
啊，
就是大家都太一本正经了，那个感觉跟角色
拿腔拿调，
反正就很少能有说让人觉得特别合适的。
就大家好像感觉像配音腔跟你正常说话就是两个感觉。
然后你像配动漫的话就不够中二
啊，
就太正经了。
对对对对，
太日常了。 反正都不太，
反正比较两极吧。
要不然就是要他们配音圈的那种嗓音要美，然后但是他就没有那个啊，就反正我就是觉得哪里怪怪，但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我只是觉得怪怪。
嗯，对，反正总之吧，就是我们五一档的一个任性的推荐跟分享啊。然后如果各位想看的话，这两天也可以去看看你想看的作品啊。好，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的主体讨论环节。
啊，你卡哇伊呢？
挖苦挖苦。好，最后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啊。那今天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任性的推荐，因为五一嘛，我相信很多朋友是愿意去特种兵旅行的，但我相信更多的朋友呢，就是想在家里宅一宅。那在家宅一宅的时候呢，就可以看一些电影或者是剧，所以我们俩就任性的推荐一下我们觉得可以在宅家的时候推荐的剧和影。这样，崔老师你请。
我推荐剧吧，推荐两个，然后两个类型差别还蛮明显的剧，一个是不够善良的我们，然后这个什么台剧进入下一个 next level 了嘛，对吧？确实特别好，然后也很日常，然后这个推荐给大家。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想不到，叫《庆余年》，因为我2019年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然后最近我想起来了，它二要上了，我就重新看了一遍。它就是适合你干点别的东西，顺便看一看。然后它不够好的，也不够差。对，
你这个推荐好随意啊！
哦，就是适合两种场景吧。啊，一个是大家可以好好看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家可以顺带着捎带着看。
那二刷有一种有不同的感受吗？
有，我看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才想起来，我以前看过这个剧。
啊、
我就发现所有的情节对我来讲都是新的。以前
还有这个情节，
以前看过啊。看后后排有肖战，后来捅了一刀，后来想哦，我以前看过。
嗯，反正总之就刚才推荐这两个啊，然后我们也会后面做不够善良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我推荐的话也是一个不太能想到，就浴血黑帮
啊、嗯、
因为我之前一直知道这个非常牛逼的东西，然后呢也是因为最近基连墨菲这个戏要拍电影版了、
嗯、
所以我就一直在补。就说实话，我觉得这种特别硬核的、
嗯、
就是直男的这种爽剧啊、
嗯、
我开始会觉得有一点点
嗯
进不去，而且主要是因为它整个的那个风格又特别的类型化，然后包括升格啊，整个做的其实很导演的个人风格很强，但是哇，真的是看的真的停不下来，
是吧？
哦，
我看他第一集，我看了两次，我都没看下去。
就我也是，我之前是看第一集就没看下去，但是就是我发现我有个什么定律，就是很多剧啊，就是比如大家都说好，然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都看不进去。
嗯、
1988我也是这样，
嗯、
我看第一遍吧，实在太慢了，啥呀？然后你只要进他那个节奏里，
嗯、
你就出不来
了。就 OK
了。然后很多朋友后来都出坑了之后，只有我还在坑里。
哦。有点像唐顿庄园，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反正浴血黑帮朋友们，就是这个剧呢，它每一季都会围绕着一个家庭恩怨去展开。它的那个里面那个剃刀党，其实据说在英国历史上其实没有他说这么牛，
嗯、
因为他因为拍到现在，我看到第五季已经开始跟卡彭有关系了。
嗯，
他们已经把西西里的黑手党干掉了，
嗯、
现在已经开始干卡彭了，准备可能。
嗯、
我说都到这个程度了，就不太可能啊。就是但是就是他把他这个。所谓的小黑帮给他传奇化了之后、
嗯、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可以去看到里面的家庭关系、
嗯、
就包括就是男主人公 Tom Shelby 他怎么去维系这个家庭关系，他要牺牲些什么。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西莱莫菲的演技，
嗯嗯嗯，
就是因为我以前对莫菲主要还是电影为主，看他的剧很少，但这一部就是哇，朋友们他魅力无限，
嗯，
而且里面的床戏拍的都很美，
哦，怪不得欲罢不能、啊。
他每一季都有一个就是西里安女神，你知道吗？就是每一季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女生，但都是，但我还要讲，就是虽然他是在上世纪20年代一战后的一个背景，然后女性在里面整体的塑造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依附于男性，
嗯，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也是英国的，比如说。就是共产党这边、
嗯嗯、
他们在进行一些革命啊、
嗯、
然后包括工人的起义啊、
嗯、
包括女性意识崛起啊、
嗯、
也会有一定的思潮在里面、
嗯嗯、
所以里面的女性角色其实大多看起来好像最后都跟着男性在走，但是有很多个人物都是非常有独立性的、
嗯、
然后他们也非常非常强烈的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欲望是什么、
嗯、
包括我们说到那个不够善良的我们，开始他们都说这个剧有雌竞的嫌疑嘛、
嗯嗯、
但其实你看到它核心还是讲那两个女性的困境，
到后来男的不重要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浴血黑帮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没事看，因为它一集也60分钟，它慢镜头升格很适合你看一看睡着了起来接着看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而且它那个主题曲线就是我的那个起床的背景音，每天起来你觉得自己就是要去
杀人
杀人，对，所以啊 综上啊，我们今天从这个北影节聊到了五一档，然后也非常开心邀请到了我们的吉祥物回归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因为像我为什么这期标题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哎呀妈，
就是我觉得当然不是因为王朔老师啊，是因为我觉得这次看大家从北影节到五一档，包括你看到大家的影迷狂欢的这个小圈和真正的市场，就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差。就是好像大家在就像你说的那个，在电影院里大家互相传着明信片，你觉得好像哇，这个电影在我们这是这么有希望的存在，但当你真的回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的时候，或者你真的回到了电影市场当中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可能这就是当下的一个现状。就像之前山田老师来聊节目的时候，其实有说，其实电影节有义务去把一些电影从小的范围去给更多的观众去看嘛。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北影节，虽然我说它商业化了，但它也是希望给这些电影更多的一个渠道，去给更多的人看到。但是我们也知道，就像你像我之前跟宁浩宇导演聊过那个《不要再见樱花堂》，就是很多其实我们觉得都不错的电影，其实最后都没有出圈，包括有探索编辑部，终究也还是个小圈子的东西。就像我跟泽里哥老师讲，因为我们俩都是大连人嘛，之前我回大连，在大连县有条中山区有条街七七街那边，然后就有一条咖啡厅门口就放了一个娱乐探索编辑部的那个木匾，就是我当时都嗨起来了，但我感觉大家好像都不是很在意的感觉，所以就那一瞬间你感受到了，哦，其实它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就像说见自己到见天地到见众生，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觉得只要大家都还喜欢，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我觉得回到今天上价值的点在哪儿呢，其实就是泽里老师讲那个点，就是他从北京到上海又回北京，其实也是在摸索，也是有迷茫，但是你都走到今天，你发现其实都没有什么，只要去过就好了，包括你喜欢什么电影也无所谓别人看不看，你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
是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包括五一期间大家也不用焦虑说我一定要出门，我不出门是不是对不起我这个假期，你在家休息休息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非常好的五一假期，然后是我们整个的第232期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吉祥物的参与，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拜拜。